国大革命之后的小说体现了一个崭新的视角，就是阶级的跃迁。那么这种打破阶级的写法是一种更开阔的写法。那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里面最有意思的是哪个环节？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环节，对吧？它是通过刘姥姥这样一个《红楼梦》这个小社会封闭的小社会之外的一个下层人的眼光，他的视角进入到大观园里跟上层社会的一个交流。刘姥姥是没有野心的，那么他明白自己的定位和角色，所以呢他只是来逗爷爷奶奶们开心的，顺带的带拿点好处，他并没有想说成为其中的一员。所以说刘姥姥她是有一个很好的结局，这是一个喜剧。其他人比如说晴雯啊，她是有野心的，但她是一个丫头啊，就是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，但是她又不够圆滑，所以她注定就是一个悲剧。包括有一些戏子在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追求精神上的平等，同时呢又不会或者说不耻于运用手段，那结果呢必然就是会让你失望的。斯当达笔下的这个于连氏的灰姑娘呢，她是最终以自我毁灭告终。于连是一个复杂的灰姑娘，她既单纯又有野心，既聪明又骄傲，既自卑又自尊，同时呢她又是一个高尚的人。她明明知道如何耍手段，如何应对就可以实现企图心，得到上层社会的生活，但是她不愿意，她不停地想摆脱所处的环境。她以为越往上走就越会接近和达到她理想的世界，结果每个环境都让她越来越失望。于连在任何所处的小环境都显得格格不入，比如说她在家里就格格不入，她从小就想摆脱她的家庭，她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在她看来都是那么的粗鲁冷漠贪财。当她终于摆脱家庭进入到市长家，成为市长的家庭教师之后，结果她发现包括市长和这些所谓的新贵族、暴发户、各级官员都令他更加的鄙视。比如说乞丐收容所所长连拨给乞丐的费用他都会贪污。在这些地方官员眼里，贫穷就是原罪，平民没有尊严。他进了省城北丧松神学院之后呢，他发现这里的同学和老师并不虔诚，各有目的啊，尽管他也是有其他目的的啊，但他受不了其他人的目的是如此的平庸。比如说一些平民子弟进来神学院学习只不过是为了可以不用干农活，躲避服兵役，然后日后呢混口饭吃，甚至在神学院学习取得好成绩都会招致嫉妒。再后来进入到巴黎侯爵府之后，进入了真正的上流社会，而且是上流社会的核心圈层。那么在这里他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荣誉勋章是可以购买的，贵族头衔是可以创造的，官职是可以靠走关系站队来获得的，侯爵可以通过在宫廷提早获得信息来抛售国债套现巨额的财富，通过联姻成为他们的一员，自己就可以从平民摇身一变变成贵族和少尉。那么这种成功呢反倒让于连越来越失望，越来越鄙视。哦，拿破仑在你那个时代靠打仗出生入死就可以青云直上，那多痛快，现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，岂不卑鄙。于连对上流社会建功立业贵族头衔都曾经有幻想和崇拜，但是在了解了他所崇拜和追逐的这些是如此的虚伪和自私之后，他绝望了，他的幻想落空了。于连为什么选择死亡？我觉得是因为他太累了，他不想再装了。在监狱里反倒是他心灵最平静的时刻，如果继续活下去就要继续装下去。他已经跟马蒂尔德结了婚，马蒂尔德还怀孕了。有一个情节很有意思啊，就是于连重复了好几次跟马蒂尔德也说，跟瑞娜夫人也说，就是他跟马蒂尔德的孩子他希望将来由瑞娜夫人来抚养，因为他知道马蒂尔德生下孩子之后只会交给仆人。法国的贵族还有资产阶级，当然是20世纪之前啊，大部分都会把孩子交给仆人抚养，或者是送给奶妈家去抚养。包括我们读包法利夫人也是，她生下小孩之后就是在奶妈家来抚养，她是经常去看一下，也就是小孩跟母亲是分开了，不是由母亲直接照顾的，在贵族家庭。那么这个孩子的成长的童年就还是得不到充足的母爱的，那么跟他自己的不幸的童年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而他确定这个瑞娜夫人是有爱心的，他对瑞娜夫人的信任啊要远远超过马蒂尔德，也就是瑞娜夫人虽然不是孩子的亲妈，但在他心里也要好过马蒂尔德这个亲妈。从这里可以看出于连对这两个女人的判断，马蒂尔德是冷酷而自命不凡的，她的行为深深地打上了上流社会的烙印， 他很自私，之所以在爱情中选择于莲，也是由于他自命不凡的判断和对小说中情节的模仿。而这种激情在于莲看来是不足依靠的，于莲总是非常确定说半年之后你就会把我忘了。他认为他自己不过是马蒂尔德小姐头脑中猎奇的一个爱情人物而已，而瑞娜夫人呢是他可以依靠的，他觉得跟瑞娜夫人的感情是充满信任的爱。但是我们读小说发现，也不能否认于莲是爱过马蒂尔德的，但是很不幸的，这份爱情在俄国亲王教给他种种恋爱攻略的实践中被糟蹋了。他的策略实践越成功，他的真爱就被磨损的越多，最终只有通过技巧得来的胜利，而不是真情付出得到的情感。于莲被自己的策略反噬了。爱情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啊，当你一无所知的时候，它就生根发芽了，当你掌握了技巧的时候，反倒它就离你而去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在《红楼梦》的故事中，很多人都倾向贾宝玉跟林黛玉在一起，而不是跟薛宝钗，因为林黛玉在关系中的表现是发乎真情的，而薛宝钗在很多时候是有技巧和策略的。斯汤达很残忍啊，对于爱情他是一边建构一边解构。于莲学习和实践俄国亲王教他的恋爱手册的时候，他也亲手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毁了。恋爱技巧越成功，爱情就越抽离。马蒂尔德看见眼前立起一座瑰丽的城堡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住进去，但是读者和于莲都知道这个城堡是用沙子建的，迟早都会坍塌。同时呢，于莲心中对城堡的幻想也随之坍塌，这个城堡就是爱情。反倒是在于莲与瑞娜夫人相处的过程中，于莲笨手笨脚搭起来的小房子可以抵住风雨，因为那是于莲用真情实感用真材实料搭建的，是石头房，经得起考验。虽然搭这个房子的时候于莲并没有经验，但是地基是牢固的，材料是真实的。遗憾的是呢，于莲就是太聪明了，看得太透的人就不配得到爱情，爱情里太理智的人就享受不到爱情的美好。书的结尾告诉我们，于莲的判断是正确的，他认为瑞娜夫人是用真心在爱着他，马蒂尔德也是有勇有爱的人，于莲觉得马蒂尔德是可以做出事业的人。那么在书中，在于莲死后三天，瑞娜夫人就在痛苦中死去了，马蒂尔德呢仿照马哥王后的传说埋葬了他的头颅。这也是斯汤达在告诉我们，于莲是一个很聪明看得很透的人，他的死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。在进监狱之前，于莲其实有几次已经流露出想死的心境了。在他看来，死本身并不可怕，他的一生不过是通向不幸的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。啊，这句话好难过。这句话更难过，他日常最难受的时刻便是每天早上醒来重新领略他的不幸。这是他在侯爵府一边得到侯爵的赏识，一边得到侯爵的女儿的青睐，一边在俄国亲王的帮助下顺利勾引元帅夫人时候的心态。在外人看来，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，他不再是外省的土气的小教士，而是游猎在法国上流社会核心圈子的公爵私生子，他即将鱼跃龙门，事业爱情双丰收。但谁能想到，这却是他最痛苦的日子，痛苦到不想继续活下去。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是矛盾的，但像于莲这么矛盾的的确是少数。他的野心和纯良是光谱的两端，如果他资质平庸或者愚蠢也就罢了，但偏偏他又是这么聪明。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理想和品质永远无法融合，在这样的社会，他无法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平静，能让他解脱的只有死亡。很多人都在分析书名红与黑究竟是什么意思，那其实红与黑就等于于莲。以前呢，我以为红与黑就代表于莲上升的两个途径，红色的军装和黑色的教士服，但是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。不仅是因为十九世纪的军装是蓝色不是红色的，更是因为呢，于莲它是一个极端的矛盾体，那么红与黑就不应该是两个相同方向的路径。斯汤达呢，在书中很少提到红色，但是有几次提到了黑色，是在于莲穿上黑色的教士服和黑色的秘书服的时候。那这些时候呢，他都是压抑的，想把自己掩藏在这个黑色的礼服里面。所以我觉得红与黑是于莲的两个极端，红色是于莲向上的野心，像拿破仑一样的建功立业的火一样的热情。那么黑色呢，是于莲在现实中感受到的一步步的越来越深的失落和失望。法国文学里，如果说伏尔泰和卢梭是黑夜中的煌煌之星，大仲马演绎了快意恩仇的跌宕传奇， 福楼拜让女性不再是作者的木偶，而活出情感和真实。那么斯汤达让现实中无数的鱼莲在思考，你真的活成你想要的样子了吗？如果能够穿越到书里十九世纪的法国，我好想能到这座弗朗什孔泰地区的小城，越过水车转动的锯木机器，对在房顶专心读书的那个少年说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个少年，他叫鱼莲。好，感谢收看今天的小飞读书分享，那么希望我们下期再见。你想读什么书也欢迎留言给我们，一起来分享。